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我的本命年来了。
哦，还真是的。
裤衩背心卖完了。
大红色的。
我2025年特别想买一个房子。
怎么又想买房子呀？
经历了2024一年，你们的人生排序有什么变化吗？
我能不能想办法去掉一点我的班味儿？
多洗澡。
整个的三观哈又有一个转变，我觉得真的有这种感觉。
怎么样能够更爱自己一点？很期待迎接这个不惑之年的到来。
有理有面儿，
有
情
有
义，
有
情有义，还
有
吗？
有钱有闲。
未来目标啊，
走字儿了。
而且你这也不是小纸条，人家说写小纸条。
你说的是写小纸条
啊？啊，这是小纸条吗？
这多小一纸条啊！
啊，
是纸条吧？
啊，
行吧，
一张
骗子
A4 大的纸条。我被他们俩给骗了。是这样啊，我们在策划这期选题的时候呢，当时留了作业，还是阿福老师给大家留的作业。你说，你当时留什么作业？
我当时留作业就是我们每个人给彼此写一个小纸条。
嗯，
一个小纸条哦。
我的，你写了吗？
我没有写。
一姐呢？
我想了想。
为嘛不写？
没时间啊，太忙了这两天。
我觉得这个需要沉下心，然后慢慢的捋思路。
我是今天早上坐在马桶上写的。
我今早上没时间坐马桶上。
便秘了。
那你刚才跟我洒水的时候怎么不写呢？
哪有洒水啊，
刚咱俩上厕所洒水去了。
行行行，不许下三路。
行了，就是这一期节目啊，大家可能我们先把跟大家说一下主题吧，因为又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就想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告别过去一年，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迎接新的一年呢？所以我们 call back 一下哈，我们用了原来最初的一个叫就三个人 Q&A 的方式，
留作业的方式。
对，互相我们会设计一些问题去问对方，当然这些问题我们自己本身也有思考，然后也是希望对方呢能给出一些从不同的角度去给出一些答案。当然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去给出你们的答案。
对，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哈。
对，当然我们在设计这个环节之外呢，我当时就提议哈，我们给彼此写个小纸条。
嗯，
但是小黑既然现在把小纸条拿来了，但是实际上不是一小纸条，一大篇呢。
嗯，
写了一大篇，那我们开场就以小黑给我们俩的大纸条开始，好吧？
我本来我都不想念。
来来来，快分享一下。
哎，我这写的挺沉重的。
哎呀，你快说吧。
哎，好嘞。阿福、一姐、展信佳，你们见过这仨字儿吗？这仨字儿，展信佳，
好久没见过。
不要破坏气氛。
哎，好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2024的尾声，在咱们录音这天的早上，醒来之前我梦到了一群旧人，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那个场景好像是在一个农家院里，冬日凛冽，大家温暖地围坐在一起，外面下着大雪，屋里热气腾腾，这是离开记者行业后第一次梦到这些旧人。是些谁呢？你们懂得，那是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团队，栽培我们的人们，也是后来让我们恨铁不成钢的人，让我们都很意难平的人。那些岁月浇灭了我最后一丝的希望。梦的最后，我率先起身离开这个饭局，他们笑眯眯地对我说，走吧走吧，你先走吧。于是我惊醒，然后发现自己迟到了，匆匆忙忙又开始了现在这平淡如水，如同复制粘贴一般的生活。梦里没有你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潜意识里的你们对我来说并不是旧人，而是一直在一起开拓的新人。很神奇，记者下班三年了。
嗯，
哇，一姐又哭了。
啊，
我的人设不就是感性吗？
什么时候这人设
人设拉满
了，那眼圈又红了。
哎，但是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咱们定期还是会经常见，至少一周见一回，有的时候一周多，对吧？我觉得不会再长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跟你还是同事一样，记者下班的同事。
嗯，下班以后的同事。
对对对对对，
就因为在咱们今天录之前，我们其实开了一个会，
就是所谓的团队的会
啊、
嗯，
就是单位的会，
对，
哦，
所以你说起那个，我就有点儿，哎呀，情绪上的对感慨，就是也不叫物是人非吧，但是这个就像这个什么，好早以前有位新闻人就说过，这个做新闻行业就像一辆公交车，有人上有人下，总有人上总有人下，
嗯，
就是永远是这个他，但是这个车一直在往前行驶，所以我就想起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还在开会。然后还是一群人、
嗯、
但是有新面孔，但是有些面孔就见不到了，
嗯
嗯，就很感慨、
啊、
就是
嗯就有点
比较复杂的这种感觉。
我还在公交车上开车，
就你们
一姐还在那卖票
我已经下车了，
嗯，没事，你偶尔在我们下班的时候还要登上这艘，这不叫旧船票，这是旧公交车。在他下班的时候，你偶尔还登上去啊？
嗯，我为嘛要登上去？
我开车，他卖票，咱仨还得录记者下班啊。
对，今儿不有一辆车过来的吗？
就是。行，那咱们就进入今天节目的主题吧。
嗯啊。
说点突然，
我就这么被划过去了是吧？
不是，你那结尾就像一个开头似的。
哎，行，好嘞，
嗯，你再来一遍结尾。嗯、
很神奇，记者下班三年了，
哎、嗯，就是三年，而且又是在这么一个日子。咱们播出这期节目的时候，肯定是在一月初，是我们一月初的节目。
嗯
嗯，2024年
，
对，2025年一月初的节目，就2024年，嗯，好像过得特别快。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对，真的是，
我不觉得。
嗯，对我来讲我觉得特别快，所以、
嗯、
但是呢你仔细回想又觉得这一年的情绪又和每一年都不太一样，
嗯，
包括对于2025年的期待也不太一样，
嗯，
所以呢我觉得、嗯、咱们还是用互相提问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特别想总结的2024和特别畅想的2025。
你还畅想呢？
畅想畅想。那咱谁先问？
你先来吧，阿福。
啊、我先来。
嗯，
我的第一个问题哈，嗯，比较具体。
嗯，
因为我一开始就想到的是，我觉得回顾2024，好像我们从去总结新闻这个领域来看，就觉得这一年负面的事儿特别多。
嗯，
负面的新闻特别多。
是，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
对。
所以就好像这个世界变得那么糟心，比如、
嗯、
就我们总在讲人的戾气也很重啊。天灾人祸还不断，
嗯，
从冬到夏是吧，从寒冷到水灾到暴雨，然后就好像一年都没有间断过，
没咋消停。
嗯，但是这些事儿好像又跟我们个体呢不是那么天天发生在我们个体身上，
嗯，
好像就是一个外部环境，它当然对我们会有影响，
嗯，
就是但这些事儿你又无法避免的去到年底的时候去回顾它。那我们即便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从我个人来讲还是觉得挺乐观的在活着的。
嗯
嗯，所以我特别想让你们能不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2024年让你觉得特别温暖的一个瞬间、
嗯、
也温暖一下我们大家伙儿呗。
嗯，
在你们俩可以想一想啊，我先分享一个。
我现在手脚冰凉了，外面太冷了。
我觉得特别温暖我的一个瞬间其实就在前几天，因为我们一直在家里给孩子们营造的就是真的有圣诞老人
嗯，
这个角色存在、
嗯嗯、对，你们家一直是这样对吗？
对 对, 对，
就是无论你们的、嗯、你的闺女儿子长到多大了，你一直让他们认为是有圣诞老人在的。
我们其实不太过圣诞节、
嗯、
但是我会让他有这种仪式感，就是会有一个神秘的人送给你一个神秘的礼物。
嗯、
但是我儿子自从现在他都初二了嘛，他就会已经意识到这个事儿了，但是他绝对不会点破。我记得以前节目里也说过他不会跟妹妹点破、
嗯、
但他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了。嗯、但是妹妹呢他就会特别期待，因为我最近实在是特别特别忙，我就忘了买礼物这件事情了。但在24号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在小区里，然后我女儿就问我，她说：“妈妈，今天我特别兴奋，我特别高兴。你说圣诞老人会来吗？”我忽然想到，坏了，礼物没买。
嗯，
然后我说他不会来了。
嗯，
然后他就特别震惊，他说为什么？我说他可能过两天再来。我说因为他得支原体肺炎了。
倒是合理，
我就特别随口一说，因为最近好多小孩都得这个病嘛，他也知道这个病、
嗯、
然后他当时就特别震惊，回头然后冲着我瞪着我说了一句：“你别胡说。”
嗯，
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就觉得我好像太草率了，就是太不把孩子的事情当回事情了。
嗯，
即便是没有准备，我觉得我也不能用这么恶毒的，也不叫诅咒吧，
你给他换一个病，你就说圣诞老人窜稀了。对吧，这 以吃个胃肠安就好了。
对，我觉得我当时一下，我觉得我怎么那么恶毒啊？
嗯，
然后我马上就跟他说，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很郑重，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知道你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对不起，我胡说的。
嗯，
我说我也不知道圣诞老人能不能来，我感觉我说我听说的，我说听我们同事说的，圣诞老人最近身体不太好。有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你又把锅推给了同事。你更
小黑。就好在当天晚上我老公下班特别早，大概8点吧，他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赶紧给他布置了这个任务，他晚上赶紧去商场买了礼物。
嗯，
我觉得阿福就是他对待孩子就是心好重啊，就是他会觉得对孩子撒一个谎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事儿。
嗯，
然后孩子一旦提出质疑，他会是一件他觉得他撒的谎是个特别恶毒的事儿，就好重啊，这个家的自己的这个压力。
嗯，
对，我觉得那个温暖的瞬间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随口说出这句话之后，他特别严肃的转过头来跟我说，你别胡说，就好像，
那你温暖在哪儿呢？这时候不应该当头棒喝吗？
就我觉得他是真的被童真所感动了。
对，
嗯，就是真的还有人相信。
啊，对，他这么认真的去，无论他是不是圣诞老人，我觉得他都很认真的去对待一个人，他觉得你不能对一个人胡说。
那阿福妈妈，那明年的圣诞老人能来吗？
明年肯定能按时来。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对，就是我当时那一个瞬间就特别感动。
嗯，
我觉得有人会这么相信一件事情，而且为了维护他去反驳，比如说他觉得我应该是权威嘛，他觉得会反驳。
嗯。
嗯
哎呦妈，真绕。嗯，你呢，一姐，你有嘛温暖呢？
我觉得今年
穿个棉坎肩。
对，特别暖和。哎，我今年可怕冷了。我跟你说，
是80那件吗？
55。
哦，记错了，
暴露了。
后来有网友，会有听友找咱要链接了。
对对对，链接。那个，我今年就是，我觉得所谓的温暖，也是经过了这个一次所谓的挫折或者波折，更显得这个真情可贵。
嗯，
就因为我母亲前一段不是生病了，而且很严重的手术嘛。
嗯，
然后当时其实很多啊朋友啊那个同事啊同学都会来问我什么的，但是我都会非常坚决，我说不要来不要来。
大家闪开，一姐又要哭了。
因为当时是一个特别热的时候，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小黑和阿福就死气白咧非得来。然后
我没去。
对，你那天好像有一个特别重要采访。
对，
你确实对
上班吧，好像是。
不是，
哦，
对，这就采访，就是采访，
换工作，试用期。
嗯，
反正就是对
试用期，我想起来了。
嗯，然后就真的是唯一在我百般拒绝之下还到现场来看我母亲的，就是你们。
嗯，
然后后来就是我回到，就我母亲这个做完手术回到家之后，也是唯一就是。我怎么说都拦不住到我们家的是我的两个闺蜜，就是来看。虽然我就理解，比如说大家确实很忙很辛苦，而且我也不愿让大家去跑，但是如果他真的能够来的话，就这种
支持。
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呀。
嗯，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经历过这些。
哦，
我会觉得如果是我去看别人说这些，那我就不去了，那就算了吧。
嗯，
我也不觉得说一定会带给别人什么。
你生病的时候我还去看你了呢。
哦，那是咱们比较直接的关系嘛，比如这个父母一层的关系。
哦，
对。
嗯，
我会觉得是不是就走一个过场，就是客气啊礼貌一下。
啊，就是走。你还真走心了。
真相。
不是，但我不是。
对啊，
就是
我开玩笑的，你真认真。
哦，
哎呀。
对，当就是你还有我的那个闺蜜真的到的时候。就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温暖。
嗯
嗯，哎呀，
因为你知道吗，就独生子女。
嗯，
你知道吗，就独生子女就是在这一刻真的会很无助。
是，
就因为我不像小黑这么多朋友啊，就是我可能不太愿意社交，就是我指的这种朋友是可能你们会遇到什么事儿，能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会觉得如果当你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的时候真的很无助。
对，
就是很无助，所以我觉得就是去关怀一下，或者现场去，我觉得就是一种精神支持。
对，
你看，像我去年经历了，就我父亲去世，
嗯，
当时第一时间，一姐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他就来到现场了。
那次我也没去成，
对，
我阳了那次。
我那次正好在家，那时候很近，离他那个医院那儿很近，而且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儿。
嗯，
你忘他在咱们群里说是。我父亲没了什么类似这样的话。
嗯，我记得。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就去。
嗯，
对，我觉得当时也是对我一个特别大的关注。
完了，哭了俩。
没有没有没哭，就是好在就真的，因为其实虽然我好像很坚强的去处理一切事情，
嗯，
就是我也不需要一姐在现场帮我做什么，但是她在现场陪着我，就是我就会觉得心里很安定，
嗯，
就是很稳定那种感觉。嗯，哎呀，沉重了沉重了。
对，咱们轻松一点。
小黑分享个温暖的呗。
我就冲着你们这俩泪眼婆娑，
没泪
眼，八个眼睛流着泪花啊。嗯，温暖我的一个瞬间就是刚才突然想到的，就是2024年的一月份，也是冬天，差不多就在一年前。然后当时我还是记者呢，在一清早去一个采访的路上，我睡眼惺忪的，然后在等一个红灯的时候，看到我前面那辆车，然后他的那个后尾巴上贴了一行字，叫我是一名护士，如有需要请把我截停。
嗯，
哇，我当时，而且他那行字下面还有一个蜡笔小新露着屁股的一个 小图案。
找我哟找我哟。
对，然后当时我就把这个车屁股拍了一下，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天还没亮呢，就是冬天嘛，天还没亮呢，然后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里。嗯，就那一瞬间确实让我觉得很温暖，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也知道，不管是2024还是再往前倒2023、2022，我们这几年都不是特别好，然后包括这个世界上的野心家也很多，大人物也很多，但我这么亲身的，他离我这么近的一个平凡的人呢，他的这个光哇一下就闪到我了。
就那句话，这个世界破破烂烂，总有人在缝缝补补。
对，是。就是这种感觉，嗯，就一下子刚刚阿福问的问题的时候，一下就让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这个事儿，
嗯
嗯，
就陌生人的善意，
对，嗯，当然阿福也让我很温暖了，我是为了和你们错开角度，
嗯哦、行，那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温暖到大家呀？大家也把自己觉得特别温暖的2024的瞬间写到我们的评论区里啊，
嗯嗯，又布置作业了，
太正能量了这个，
嗯，
对，换一个，
换一个，换一个，
那我来吧。必须得问2024吗？说2025可以吗？
可以啊，就都可以。我们不说嘛，告别2024，迎接2025。
哎，2025年你最想买什么？
2024年的时候，有一次去我一个姐姐家，就他们家其实就挺普通的啊，就该有什么沙发什么都有。但是他说你坐我的这个按摩椅，就是其实一个很简单按摩椅。
嗯。
但是我坐在上之后，他摁完开始之后还放着音乐，他那按摩椅能放音乐，啊，我觉得好舒服呀。然后。然后我就觉得好享受，我当时就问他价格什么这些，然后他说这个是他屋子里所有东西里边用的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我是不是也要买一个？
你就想要一个会唱歌的按摩椅，
也可以放新闻啊什么的都可以，
放播客什么的。
就是、对对，它有带蓝牙音箱，就自带的那种。笑什么啊？
想起来我们家那个会放音乐的那个放、会放播客那空调了。
对对，就是就这个东西吧，它可能不一定是就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但是从性价比或者说从使用频率角度或者给你带来这种舒服的感觉满意度来讲，我觉得它其实还挺 top 级的。
嗯，
就是即使比如说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如果你天天用的话也很合适啊。
嗯、
而且它你当你身体舒服的时候，你精神就自然会放松，
嗯、
就很悦。哎呀，所以我确实一直记着这事儿，我打算看2025年能不能置办一下。
咸鱼，
肯定有，
肯定有，肯定有。
但我觉得这个还挺值得买的，因为我去一个朋友家串门，他就说我问过他，我说这个会不会闲置，他说不会。
嗯，
他说谁来家里，就包括他们家老人啊、孩子什么都特别喜欢按摩。
嗯，
那个还真挺值得的。
对，他不像跑步机在家闲置，
嗯、对，
毕竟这椅子挂不了衣服，
这被动的，这被动的被运动。
对。
哎，你先说吧，
你先说吧，
你先说吧，
你先说。
我这有点震撼，你先说。
我这买不起，
你们俩谁问的谁先说。
我买不起，
那你先说。谁
要买保
时
捷？
下一个问题。
哎，说现在保时捷也不太好过哈。
对啊，都裁员了。
啊、又裁员又那又降价的，
所以我让他买小米平替嘛。嗯、
小米多贵呀、啊？
那你跟我这比起来，确实你这个还是能买得起的。
哎呦，
我2025年特别想买一个房子，
怎么又想
买房
子呀？
我特别想把我妈也买到我们家附近来，
把你妈买过来。
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跟公公婆婆住在很近的地方，也希望把我妈住到很近的地方。
你不是有吗？
他卖一套，说来话长。对，我现在正在卖一套，然后可能还要再买一套。
瞎折腾，
他太能折腾。我要是他，我累死了，觉得。
哎，这是不是因为属鼠的就这样啊？
嗯，
折腾是吧？
对，爱折腾，爱打洞啊，
真的。
所以他说我特别忙，我没有时间跟你写小纸条。
嗯，真忙，他是真忙，
光忙着买房子了，没时间写纸条。
你看看，
有时间签签
小心眼儿，
靠着白眼翻的。
回来给你写，回来给你写，
行吧？其实啊，我买得起的呢，我是想分期付款买一大件儿。
啥？
我看中那苹果电脑了，
买买买，
有点贵。而且咱买那个吧，就是看电影、写文档，也没有别的。
你那个、那个什么笔记本，那个什么 Google 的那个是吗？
嘛 Google、哦、戴尔、
哦、戴尔那不挺好用的吗？不超级好用吗？
戴尔可以淘汰给别人用。
哟，升级，这还消费升级了。
我就看着那电脑了，最近正在做。
我以为你要买一个那个眼镜的那个。
那个，
嗯，
你以为我不喜欢呢？后年再说吧。行，我问完了这个问题。
嗯
嗯，哎，咱还得问大伙儿，还得布置作业，对吗？你想买吗？写评论区啊，
或者加我们听友群。
嗯，就好像他们说了，咱能给买似的，
打赏呗，
许个愿。嗯啊，谁给谁打赏？
要不给小黑众筹一个电脑得了？
兴许有人说，2025年我最想买的是记者下班。
哎，
买断，可以可以。
花多少钱买断咱们商量啊。
咱就多做点付费节目呗。
也没那么贵其实。
来吧一姐你问吧。
也顺着说吧，就是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你们是怎么看待钱的。
哎，
就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大哈，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仔细想过。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钱除了它买卖东西什么的，它还是一种安全感。
嗯，
就比如说当钱这个花到一定程度或者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真的会心慌。
嗯，
但它未必会真的是导致你过不下日子买不起东西、
嗯、
但是当数下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心慌焦虑这种感觉。
对，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比如小黑吧，小黑我感觉是比我们俩的叫什么原生家庭的家那个家底要厚一些的。
谁说的？你看阿福折腾多少套房子呀？你说
这是后天的
啊？你是说我先天我后天不努力是吧？哎呀，
不是，就是说明他老好啃。
对啊，
对吧？他的老好啃。
对，但他还不愿意啃。
我还真跟我爸说过这事儿。
嗯，
因为那大伙儿知道我换工作了啊，然后呢，那个不多说了，反正现在拿的是一死工资。拿死工资呢确实是稳定了，然后好多人都说我哎，状态变好啦，然后不再焦虑啦，不用再愁这个稿子这个月我该怎么办了是吧，我得攒钱什么。但是呢，拿死工资的坏处是什么呢？过去多劳多得的日子没了，对吧？我现在再多劳我也无法再多得了，然后也没有其他的招了，对吧？现在到处也那个，我想找个兼职什么也费劲，对吧？然后呢，干个播客还不挣钱，对吧？嗯，这一会儿咱再说啊。然后呢，我就明显感觉到心慌了，因为我换工作以后每个月都在支我的存款，我还是有一部分存款的，每月都在支。当然我跟二位姐姐说过这个事儿，二位姐姐到现在还在口诛笔伐，说你为什么就不够花。
对，因为他那天说了之后呢，我真的仔细的回家算了算，就是他的现在所谓固定的收入其实并不低，就在天津呢还算是中上等，我觉得。
桑，
嗯，
您可小心点啊。
哎，对不对吧？对吧？
对，我觉得挺多的
啊，
反正比我多。
但是他居然入不敷出、嗯、而且他看起来也不像一个特别奢侈的孩子、嗯、
对
吧？
对啊，
但是他居然入不敷出，我又想为什么。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其实我也不是说每个月都能得到多高水平，但是我好像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就是说要动存款或者说是要算什么的。
嗯，
我就是想在想为什么，也导致我今天问这个问题啊，到底是对待钱的态度不一样、嗯，还是说比如收入的方式不一样。确实比如说我们这一行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所以每个月挣的不太一样、
嗯、
有的时候真的还可以、嗯、有的时候就不行。
对，
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算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以前我从来不算。
对对，
嗯，
但是以后是不是我也要算一算了？就是
以前我不算的时候是因为多劳确实会多得，而且以前呢我会有额外的收入。
嗯，
比如额外的收入就是有奖金啊，对吧，咱比较优秀，就是然后呢，呵呵，哎， 你们怎么没反应呢？
我们同意啊，接着说。
然后呢，就是
呱唧呱唧嘛，难道
就是哎，我就觉得钱是够花的，
嗯。
然后我现在就是，嗯，我有一天跟我爸说来着，我说不行，我就回家啃老，我就啃您，因为我爸退休了，他挣的比我多，嗯，
啃呗。
然后我爸当时瞪了我一眼，当时我的堂姐在旁边，堂姐呢就适时的说了一句，情商极高的堂姐说。手心朝上的日子可不好过呀，确实是不好过。但是呢，我那天有一天午夜梦回，就想自己这个钱不够花，然后一直在支这个存款的话，如果有一天存款支没了的话，我该怎么办？想了想，睡不着了。最后睡着之前想通了，就是啃我爸，
又回到原点。
对，
那没办法，对吧？我这么多年就没花过他的钱，
谁让他们那代人占尽了时代的红利呢？
啊，对呀。嗯，然后哎呀，虽然这么说，我爸呢也想尽办法的就是说给我增加收入，但是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激励我，而不是说我直接把钱给你。但其实我也没有收，也没有要。
激励，
嗯，对，他会激励你，比如嗯，咱就不说了。然后嗯，反正老头想法比较多吧。嗯，他又想给我留钱，但又怕我啃老。他怕我啃老的是他怕我躺平，而不是真的怕啃他，
他怕你挥霍，
他怕我挥霍青春，真的，他怕我就这么把自己这辈子给浪费了。
你早就过了那个阶段了，好吧？
贼作当打子年
呀，不是，你早就过那个三观，你早就已经就树立好了，已经很稳定了，
对，
不会再
就是不会啃老。
啊，对呀，
嗯，
不是，你不会说就堕落下去了。给现在扔给你1000万，你难道就真的？
我会的，
花天酒地，
给我1000万，
先买辆保时捷，
先买辆保时捷过个瘾，
行吧？那我儿你爸也会担心。
嗯，所以这个钱，我觉得也是接着一姐那个说啊。当然，我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一个是不够花的问题，因为现在物价在变高，对吧？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钱也不像过去我们花纸币的时候那么有数了。
嗯，
我总觉得过去花纸币的时候是有数的，能存下钱来。
嗯，
现在你不觉得你是在花数字吗？
而且现在好多平台都要数字，
嗯，
就是美团、抖音、支付宝什么那个拼多多，就各种平台，微信。
嗯，
所以你更没有数了，你这一月到底花多少真的没有数了。
对，就你看的是这个数字变少，而不是过去比如说我们把钱取出来，然后这个今天少一张100的，明天少一张10块的，不是这种感觉了。
嗯，
当你这个数字在变少的是急剧的变少。
嗯
嗯，我觉得是不是跟这种方式的转变也有关系啊。
就你花的时候没数了，所以你就不知道钱都哪去了。
嗯，
其实还不知不觉花了好多。
嗯，阿福呢？
我对钱，我好像不是那么注重钱，就是，但是我又觉得钱多没有什么坏处。
嗯，
对吧？比如说钱少呢，我就少花；钱多呢，我就多花。
嗯，
我也经历过，就是因为我好像觉得因为我结婚比较早嘛，我24岁就结婚了。
嗯，
那结婚之后其实等于就刚从学校出来就结婚了，我们俩都是这样，然后所以就是也摸着石头过河，就摸就是忙过这日子。
嗯，
就是我们也有过特别拮据的时候，比如说我老公读研读博，他不就不上班了吗？那就我一个人赚工资，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过记过账，我也不知道我赚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花多少钱。
嗯，
反正我就看一个大趋势，我觉得大趋势一看，哎，最近那个要存款比如越来越少了是趋势，那我就最近少花点。
嗯，
那也会有一个阶段，哎，忽然我们俩都能赚很多钱，然后钱又存款越来越多，我们俩就开始想，哎，买这个买那个，买房子买什么的。
嗯，
然后等于买完房子钱又少了嘛，每个月还得还房贷，然后又会过得相对紧巴点，
紧巴一点，
就是好像少花点，有些就别买了。
明白，你这种活法特别像我爸我妈。
嗯，
那个年代真的
啊
嗯，很像他们俩。
就但是我真的不记账，我当时听过有朋友记账连停车费都记那种的。
我也不记账。
哦，
其实记账会让人觉得焦虑。
嗯，
我就是因为最近花的有点多了，然后我就那天大概算了算。
哦，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我能自己工作养活自己之后没有感觉到哎呀我因为钱焦虑过，就赚的很少的时候我也没有焦虑过。
少来，你总是说你看我这月才发那么点儿。
发那么点儿，但是我也没有焦虑啊。
啊，
就是我只说哎，发那么点儿，
那叫啥呀？
抱怨
哦
啊，就抱怨一下，就发那么点儿，那怎么办呢？然后，所以我其中有一个问题，也跟这相关，
嗯，
就是我当然觉得钱越多越好了，对吧？多的时候你就更可以都不用考虑想买什么买什么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多赚点钱？
嗨，
这个你问我们是吗？
啊，对呀，问你们呀，
问我、
啊，也问听友啊，
我问谁呀？
天问。
哎哎，我给你们讲一段子啊
啊！
你们说这事儿了吗？不是说问听友吗？有一听友啊，前两天加我微信来着，
又有人加你，这么多人加你，
没几个，
都加你了，太受欢迎了，
没有，就几个，我、
哎、听友来加加阿福和一姐、啊，
不用
艾特一姐，
你知道加加我，哎，你先说吧，
加你有嘛用？不跟大伙聊天，天天忙着折腾房子，没有时间。
我前两天总给一个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一个咱小听友开导
辅导作业，
没辅导作业，反正总开导，
哎，反正就是这个听友呢。加了我以后他说那个就是哎各种彩虹屁啊，然后就说经常听你们节目，说话太逗了，每次听都笑出声，就是更新的有些慢，姐啊我每天都在盼望啊，我说没办法呀、啊、我们都有工作，只能下班以后偷偷去录音，要是播客赚钱的话我们就能全职干了，可惜就是不赚钱啊、嗯、他说插播广告呀我心想说那么轻松呢
以为我们不想吗？
对呀、啊，你以为我们不想吗？
然后他说我代表广大粉丝支持你们接广告
谢谢谢谢。
然后我当时我一整个无语住了，我给他打了一大段你知道吗？哎，我这能说吗？打这一大段
简单
说
吧、
嗯、打这一大段我说不是我们不想接啊，就是我们也希望有上单来，但是呢有上单来的时候我们还要考量节目的质量，我们还不能拉低我们整个节目的逼格，
真诚点儿，
当然就是真诚的呀然后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付费对吗？那付费的话就用我们精良的制作和精美的脚本来吸引大家来听危机现场于是我们推出了付费，我实在觉得自己太唠叨了
没发出去是吗？
没发出去，然后我就给都删掉了，就回了一句有上单的时候肯定会接然后他说嗯呐、啊、他说我依然记得年后那一期老人送礼只认特仑苏牛奶
那不也是我的梗
对我说哈哈哈又该送了，他说哈哈哈哈可不是嘛、哎、一定要记得更一期你们过年家里的热闹事儿，我就爱听你们讲哈哈哈，我说哈哈哈哈你别说你还真别说，1月8号那期也就是咱们现在录这期确实跟新年有关，这周我们就录音，他说哈哈哈哈
哎呀
姐我等着等着哈，我说好嘞然后一会儿他又说了，虽然我很喜欢但是我从来没打赏过哈哈
哎呀插两把刀子，这是听到这儿该打赏了
小黑姐你不会怪我吧
哈哈哈哈，
我一整个我又打了一大堆，我能不怪你吗？我能不怪你吗但是呢我又忍了又删了、嗯、我说不会不会
那你想到赚钱的办法了吗？打赏吗？
啊我吗？
啊我问的问题是怎么能多赚些钱
我跑给听友了呀，
哦
也不能靠听友，其实今年给咱们打赏的不少，就2024年
有很多巨额的打赏、
嗯、哎我那天仔细看了看给我们打赏的基本上都是打赏危机现场的，所以我们才做付费的。
哎这次付费其实也有不少人购买，我觉得也挺感谢的，至少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大家
对
第一时间来支持。
对
嗯
我们没敢那个把那个价码放得太高。
对对、嗯、我们降低了，我们没有自信做那么
高。咱多少钱一期我都不
知道。一碗拉面钱就是。
妈一碗5块钱一期好吗？
哦拉面现在卖
不带肉的拉面。
对拉面现在卖10块了。
对呀、啊、
对呀、啊、
半碗拉面钱
就不带肉的拉面吗？
一颗卤蛋加点豆皮儿也就是这5块钱吧。然后呢就是哎没想到嗯有这么多人买。
嗯
然后刚刚你的问题什么来着，怎么赚钱对吗？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从我换工作以来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做什么兼职，我要不要这个我要不要那个，后来我觉得不对，还是应该把播客做好。为什么？因为这条路咱们已经趟了一半了，
嗯
对吧，
一只腿在河里了。
对我再去干别的就会影响这边的精力，所以还是把这个干好、嗯、我们
对精力有限嘛。
对我们还是把付费做好，付费做好。
但是你刚才说这个、嗯、其实启发了我哎。
嗯，
你记得你们俩都说我比较擅长安抚人心吗？
是、
嗯、
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个付费咨询一类的
疗愈嘛，疗愈系的、
哎、对对对
嗯，
你看我这又疗愈你又疗愈他、嗯、还疗愈咱们那个15岁的小听友。
你准备教点嘛呢这节目？
不是教点嘛，我就陪聊。
叫什么？
不是节目
啊。哦不是节目，就打电话桑。
就是加微
信。你知道那个咱们啊你知道咱们那个咱们国家都开通了一个免费心理咨询热线12356。
啊，有竞品，有竞品，拼货，
人免费，你怎么办呢？
刚想挣钱，人家就免费了。
一姐有
没有啊？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是一姐前两天不是分享了一个别人赚钱的道吗？
哪个？
一千万那个？
嗨，
嗯，什么？
抖音？
哦，
大
自媒体？对呀、啊。我觉得现在这时代吧，也挺奇怪的，就是有些人如我们吧，吭哧吭哧半天也还是拿着这么点钱，然后找不着这个出路。
嗯、
有些人吧，哎，稍微一转身，巨额的这个年金就过来了，
财富。
对呀、啊，怎么就哎呀，我还是没想明白。然后我还研究人家做那自媒体号，当然人家做的确实不错，而且是算一个比较新的赛道，然后也是有这个付出了辛苦，而且做的也挺精致的。但是我还是想不通，怎么一年时间就能挣一千个 W？ 就是我还想，咱们仨哪怕做人家十分之一，也是一百个 W， 分到每个人也是三十多个 W。
你想的也是挺美的、啊
哎，
咱能有一千分之一就行了。
咱仨要能一共到一百个 W， 立马现在把我这工作辞了。
你这要求好低呀、
啊！对呀、啊，
那至少比我现在挣得多呀。
那一千个 W， 你飞起来，你
我用早飞起来吗？我还是辞职啊！
哎呀，那咱别说钱了，要不然现在聊点别的。
对，这个也是大家把答案写在评论区吧。
聊点梦想是吧？不说钱就聊梦想。
对对对，说点那个形而上的。
嗯，该谁了？
我说完了，
我也说完了，
那又该我了是吧？我说点有意思的吧。
嗯，
我呀前两天去参加了一个健身房的团课。
嗯，
因为咱们工作不是弹性嘛，所以我就是
你们
啊啊、对，我们工作不是弹性嘛。
嗯，
所以我就是在工作日的时间段去健了个身、
嗯、
参加了一个团课。那团课里头一共有八个人，算上教练九个人。
嗯，
只有我戴眼镜。
哦，
嗯，
剩下都啥样的？
就是这是关键第一点啊，就是只有我戴眼镜。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只有我有班味儿，就是你就看那些人的状态，他们讲话，他们整个人的那种感觉、
嗯、
跟教练的沟通的感觉，就是都没有任何的班味儿、
嗯、
而且在一个就是上午的时间，正是上班可能更忙的时间，但是只有我一个又有班味儿还戴着眼镜的一个人在那里。
因为
我就觉得
他们真的不上班。
对，我就觉得就好像格格不入、
嗯、
我当时在想，就是就算我上班，我能不能想办法去掉一点我的班味儿？
多洗澡。
没有，你知道我以前就是我有同学他当时跟我聊过，就是他见过几个这个舞蹈演员就从事艺术，他说我跟人家相比，我那眼神都不如人家灵光，就人家那个眼特活，
眼神是可以练的，
但是就咱们这种上班上久了，天天盯着电脑屏幕的，真的就是眼会很死，对，很死板了。就且不说你戴不戴眼镜，那眼神都不一样了。
嗯，那练眼神是一个办法是吗？你的意思？
你看我们俩出这些招吧，多洗澡，练眼神儿。
就是上次那个我和小黑去参加就是津津乐道那活动，就是请那个樊叔来天津那次，然后完事儿之后大家一块儿去这个。门口有个咖啡节，大家一块儿去逛逛，然后小黑可能提前走了、
嗯、
然后当时那个土豆老师就说哎，那个这样吧，我那个办公室里还有一些咖啡，那个冲的那咖啡的那个颗粒，说你们去取一下，就得跟我回趟那办公室，走吧走吧。我说不想去，我说但凡下了班我真的不想再回到有班味的地方，就是那种感觉。
我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只有我一个戴眼镜我挺意外呢、
嗯、
因为我原来在地铁上观察过，就是我到地铁里面，我就放眼望去，男女老幼真的都戴眼镜，
嗯，
就有岁数特大的，咱仨也都戴眼镜，就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像天天上班需要通勤的人都戴着眼镜，然后我在健身的时候发现大家都不戴眼镜，
嗯，就是那些人就是去健身的，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可能戴隐形眼镜呢？
对，想过是想过，但是我觉得就是和我在地铁里面遇到的这种概率。和在健身房遇到的概率真的有天地之别。
对啊，
我跟你讲，那些人真的不上班。我确实做过调研，因为咱们去的是一个健身房，我问过我的教练、
嗯、
我的教练一开始在我工作还弹性的时候，我的教练也以为我是不上班的人。但是他一直没敢问他吧，我觉得他对我的那种犹豫不决，就是他又觉得你好像不上班，但是他又觉得你好像也没那么富有。
嗯。 你是把人这课上到一秒不剩吗？
就所以他一开始没敢问，就是咱们这种上班，就我觉得也是那种班味儿，就是没有班味儿的人跟教练之间那种，不能叫打情骂俏，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松弛感，
嗯，
和我去了，我要达到我的目的，我花钱了，我就要塑形，我就要达到什么效果？但是那些人感觉是买情绪去的，
对对对，
玩儿的人，
对，
我也发现了。
所以你所谓这个班味儿，可能也包含这部分。
对，你看我去了，就是我去了以后赶紧练，练完了以后赶紧走，
嗯，
然后他们那些人都在那儿跟教练聊天。
对，
而且他们都很熟，
他们对都很熟，
我就感觉好像这个是他的社交场所，是他能接触外面人的机会。好像
我跟你讲，也不是，我跟你讲，我跟我的教练也很熟，但我们两个之间聊天怎样的呢？哎，我这个动作，他说你这个动作做的不对，咱们就得这样这样。我说我坚持不住了，他说加油加油加油，你可以的，加油加油，再坚持五秒，五五四，他也得让我把这课上足了。但是那些没有班味的人在上健身课的时候，我真坚持不了了，行行，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就是教练他也可怜我，你知道吗？他觉得我这钱得花值了。
对对对对，
嗯，
又回到钱了。哎呀，咱别说钱，别说钱，
哎、是是是
怎么能去班味儿？现在我觉得，但是一姐说那个有道理，可以练练眼神。
嗨，
我回去要练去。
你没时间。
我在这跟你们一边录着，我就一边练。
你这样像一个恶婆。哎呀，怎么去班味儿？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大话题啊。有机会，我觉得咱还可以展开聊呢。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大家肯定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大部分都是上班的人。如果大伙儿，哎，每个人真的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些小想法。你看，你看，我现在我陷入了一种虚无感，就是不像过去是那么有目标的时候。然后我是怎么去班味儿呢？我会给自己买一些有情绪价值的小东西。比如说我前两天不买了个杯子嘛，然后还在听友群里晒来着、
嗯、
还恰好有一个听友跟我一块买的、嗯、也是那个同一个系列，叫什么星星人系列。
嗯，
然后就是我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心情愉悦，而且我把它摆在我的办公桌上，然后让它来帮我消散一些这种上班的那种难受劲儿。
嗯
嗯，可能这也是一些小小的去班味儿的办法吧。
嗯
嗯，
我觉得班味儿有一部分就是迫不得已，就是你累了想回家想歇着的不可以，你为了上班为了挣钱你就得在这儿待着。
嗯，
哎，这种东西什么时候能不迫不得已就很难了，我觉得。
当
真没班了可能就没班味了。
就当咱们仨一块挣1000万的时候。
好。
更难了。下一个问题。
那我来问吧，就是经历了2024一年、嗯、你们的人生排序有什么变化吗？
啊，经历了2024一年，好像还不是一年能变化的。
原来排什么序来着？
反正对于我来说吧，我之前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注重这个外在，比如说哎，又回到挣多少钱啊，或者见多少人啊，然后这个获得什么样的成绩这些。但是我觉得经历2024，尤其是这个我妈生病啊，包括我这个也有亲人这个。也是生病挺大的病吧，
嗯，
然后我包括我自己可能也是各种小毛病，我现在真的觉得身体健康太重要了。
是，
我现在会觉得无论什么不能让我的感受变差，所以感受不一定你真的病了、
嗯、
但你就真的会累的时候，也尤其以前咬个牙我就坚持下去了，
对，
现在我就不会那样，我就尽量不让自己那样了，因为我知道那样之后给自己造成的这种持续的难受是
不可逆的，
而且是得不偿失的，就这种感觉。
嗯，
而且会觉得真的是奋斗半天，就是你该生病或者生那么大病，那何必呢？这种感觉，以前会觉得，嗨，那种不会，我不会那样，我身体好，我那个坚持锻炼，我这那。我今年还说呢，我又坚持锻炼，我又吃，对吧？各种保健品，然后体检还有一堆毛病。
说怡姐，哎、按摩椅。
对呀、啊，对，这都是相关的。
哎、
到岁数了，
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三观哈，人生观、价值观又有一个转变，我觉得真的有这种感觉。
嗯，
我的排序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嗯，
就是。这个选哪几个选项啊？我想知道，在一姐这儿看来，
就是我觉得就你比如你认为最重要的几件事儿，然后他们的顺序， 然后和之前会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我好像我没有变化，
就你一直很持续
很
稳定、
一直
很
稳定的、
就是持续不断的折腾房子。嗯、
不是他的孩子是最重要的，
就是内核很稳定。
对，
我觉得家庭很重要，
嗯，
健康很重要，
嗯，
就是有一份工作很重要，
嗯，
就有班儿很重要。嗯、你说我多矛盾吧？我觉得就是我前两天还教育我女儿，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事情做，
对，
不见得是事业或者是多么有大成就的，但我觉得一定不能在家待着。
哎，我觉得我突然之间想啊，好像确实是2024年我的人生排序有变化，但实际上是我是被动变化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于把就是向前冲，我习惯于向前冲了，
嗯，
就从15岁立志当记者，然后一直到35岁一直是向前冲啊冲冲啊冲。以前咱们聊延迟退休那一期的时候其实也聊过，我从来没有考虑过退休这件事情，以前没想过，觉得那件事离我很远，然后就感觉这十年尤其是一会儿是这个目标一会儿是那个目标，甚至我有时候回想有的时候采访半夜12点还在采访写稿写到4点，然后我现在回想哎呦觉得倍儿辉煌，然后现在呢虽然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了，就是你让我主动过这样的日子我可能很难受了，可是我有一种失落感，就是没有这种一直在往上攀登那种状态了，我很失落。我为什么说是在被动转变呢？就是我进了体制内以后，我领导有一天找我谈话，然后他问我未来有什么目标，就在这里发展有什么目标。我当时真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可能第一我对这儿还不熟悉，我不知道未来发展路径是怎样的。第二就是我习惯于在记者这个赛道上，我不知道在别的赛道上的目标，但是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人啊得有自己的生活，他说要学会享受生活。虽然他不是一个躺平的领导，也不是一个人见人爱的领导，但是他这一句就是让我感觉就是我要给你空间让你去享受生活啊。他其实那一下我还是挺感谢他的，所以现在就是我每天下班以后回到家就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有人找我，那有了这样一段时间，虽然我每天到家以后就会很困，我现在每天就是早起早睡早起早睡就很困，可是晚上的这段时间呢我确实没有什么目标，以后我就会享受一下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种状态，这真的是过去这么20多年以来都没有过的。
嗯，确实是做记者晚上没有这种感觉，晚上经常是哎给你发一什么信息你就得给人回，或者你还要再联系很多事。
对
对，包括在当记者之前嘛，我说过去20年嘛，记者之前就是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那我晚上要加班加点的学习，我不断给自己叠我的简历，然后要拿到这个证拿到那个成绩，然后甚至再往前倒就是我要语文考多少数学考多少，就每天好像都在给自己垒这样的一个目标，就一直没有歇下来过。然后现在突然间这半年就后半年从7月份到现在就是哎每天晚上就是回归到一种生活里的状态。确实是现在你真的享受生活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让我突然之间现在告诉我这份工作变了又回到了原来记者这个行业，我还能不能适应原来的生活节奏，我还能不能拾起我的采访机来，我还能不能以那样的节奏来过日子，其实也是画一个问号了。
哦，那你现在的生活跟原来变化这么大是吗？因为咱们其实每天都会聊天，咱们都会在群里聊天，所以我在群里的感受来讲没有什么变化，
嗯，
就是你跟我们聊天的感觉什么的没有什么变化，
嗯，
所以我就没有想到，因为我也没有干过别的工作，
对，
所以我不知道干别的工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是真的是换一份工作，尤其是从咱们这个自由的状态到一个不自由的状态，从不规律的生活到规律的生活，你完全换了一个生活方式。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我换这份工作的时候如此纠结的其中一个点。对，所以当你真的换了一种生活方式以后，嗯，确实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其实我还经历过反复这个过程，因为我做过记者，后来做了一段编辑。其实编辑很像你这个，就是两点一线，固定时间，固定到那儿，然后再固定下班。当时其实那个过程我就特别不适应，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节奏都变了，然后回去之后突然不知道在干什么，那空闲时间怎么安排？
哎，对，就空闲的时间突然间就觉得我怎么没目标了，就有点害怕，
好像少了什么似的。
对，
然后我就适应，那就适应呗。
哎，对，
然后适应，后来又做记者。
嗯，
当时我还跟就是领导谈过，我说那个他当时因为是怎么说呢，也是有人这个怀孕嘛，调整岗位嘛，然后让我再回到记者这个岗位上。
嗯，
我说可以，但是我就怕我适应不了，因为我已经适应那种编辑的就是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没事，他说那个这个很快就能适应话说也真的也挺快就适应，也就几个星期就能适应，就人的弹性还是很大的，我觉得。
嗯，但是我适应这个坐班真的是到现在才差，进入十一月份差不多，其实差不多有个三四个月吧，过转过班来了。
嗯，我觉得，哎，听小黑这么讲，生活发生一些变化之后呢，可能我们就要重新审视自己了。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呢，是怎么样能够更爱自己一点。
去班味儿，
你挺爱自己的。
不是，就是怎么样能够更爱自己一点，就个更字。
嗯，说来听听你怎么更爱。
嗯，我觉得更爱自己一点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吧，有的时候你就想干点什么事儿去，可能呢你就希望有个伴儿，但是更爱自己一点呢，就是不用这个伴儿你也要去做。
哦。
嗯，
这是个什么爱法呢？
哎，我有点这感觉，因为我这次旅游不跟你们说了吗？我就是自己去的，就是我第一次自己去这么远的地方旅游。确实是有这方面原因，因为我之前定了想去重庆嘛，然后后来不是因为各种事儿没去了，当时是约了一个朋友，但是我因为我的行程一改，所以就没法再约了。但是我特别想去旅游，因为我今年年假，去年年假还没有用完，然后我又特别想在这个年底之前出去玩一次，那怎么办？那只能自己去，既然没有人陪，那只能自己去。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就自己去真的更加自由，那种自由的感受，哎呀，像小鸟一样。
你唱一曲吧。
我觉得就是想去哪去哪，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几点起几点起，想几点睡几点睡，没有任何的牵绊。
哎，
哇塞，这感觉
就不用救护别人，
真的就完全不需要跟人商量。哇塞，我觉得真很爱自己。
哎，你这次没再找个旅游搭子什么的？
没有，所以就是说更爱自己嘛。你找旅游搭子肯定会花心思呀，肯定会互相救护什么的。而且这次在国内也没有这么大的风险，所以就还好。我就自己觉得，哎，挺好玩的。
对，比如说就是咱们可能会有一些特别，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灵活的时间。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十点到十二点的时间，你就特别灵活。那我就可以比如说去，哎，我就去天津博物馆，我就去自己去看一个展，可能我看不了整个馆的展，我只看一个展厅，我细细的在里面玩一圈。哎呀，我就觉得其实自己来玩也挺好的，因为日常总是想着周末带着孩子是吧，大家一起去，然后你也看，孩子也看，但是带着孩子他多少会牵扯你的精力，就他跟你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我就喜欢在那儿静静的在那儿看半天这一个展品，那孩子可能就在那儿站不住，他就会跑掉了。
对，
所以我觉得更爱自己一点呢，有的时候就是可以把一些自，我总是想，可能对我来讲，总是想把自己的爱好和教育孩子结合在一起。
哦，
这是大多数妈妈的。
对，
对哦，
就是比如说想去哪儿玩，可能又要兼顾孩子也觉得好玩，然后又是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想，我是不是就完全可以替我自己多考虑一点？
是的，是的，
让别人来救护我。
对，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跟年龄有关。我好像跟你们也有共鸣，就是怎么让更爱自己一点。我首先，我除了想啊，就是我想买的东西我买，这是更爱自己一点。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给自己留白。其实我觉得跟你们有一点像，但是我的这种留白呢，是因为我现在每天上下班坐班，我就想自己能在家瘫一会儿。就很多人都会问我啊，你过年去哪玩啊，是吧，接下来有假期了，你要去哪玩啊。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只想在家抱着我的老狗，就我安静一会儿，就我自个儿，我愿意看书看书，愿意看电影看电影，我陪着我的狗，然后愿意去健身房泡一会儿。哎，真的是啊，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到岁数的这个成年人想要的爱自己的方式，是不是？
但
是
我觉得你说完以后，我会感觉你平时过的生活得多嘈杂的环境，就是
我不嘈杂，就是我的时间全都被排满了，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完全没有。尤其现在不是坐班嘛，没有自由了吧？没有自由了，周一到周五没有属于我的时间。周六你看，明天我要加班，
但你又没养孩子，
对呀，对呀，
我觉得
你这跟我一比，自己的时间多多了。
我的父母不在我身边呢。我每周都要，对吧？这个你们都是知道的。然后 然后呢就是我总要出去，我到一到周末的时候我根本在家待不住，我总要出去，要么这事儿，要么那事儿，要么就是陪什么朋友看牙去了，要么就是陪他干嘛去了。
你看他朋友多也是有原因的。
对对对，
但其实真的就是你刚说我爱社交啊什么的，独生子女还是独生子女。那刚才我没插进那话去，独生子女还是独生子女，你还是孤独的。你再有朋友，有朋友有这有那，我朋友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帮助他们，但我真的需要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帮助的时候我还是会找亲人的。
嗯，
所以但这个朋友就是说有的我是抹不开面，有的是我看他最近不好，最近他不好受，有的时候我说是仗义，有的时候我就纯正我也烦，但是我也抹不开面，我也得去，就是分很多种情况。
对，我觉得这个是他很双鱼的一面。
对、嗯、
真的就是多愁善感的一面。
哎、
就是我觉得有，就是像我们这种水平吧，就是他也会那样，但是好像我就是会不愿意特别主动的去介入别人的，就是
我不介入，是他们非得让我介入。
就是他，我上次那个说那话我觉得没说完，他的特点就是有情有义的，下一句就是有理有面儿、
嗯、
就是该什么时候必须得做到位。
哎呦、
就是、
还夸我了、
哎、这个不是，这是现在这年轻人比较稀缺的、嗯、我觉得、
哎、
呀有点老范儿，你觉得他吗？有点那个古早的那种做派、
嗯、别往下说了啊，有点不好听了。
来来来，继续下一个问题啊。
哎，嗯，
这是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嗯，刚才不是说到年龄了吗？
嗯，
我在2025年就将开启四字头的年龄了，就是反而快要进入四字头年龄。我现在回想了一下，专门思考了一下，就是在我即将进入30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
哦，
或者是我是有点好奇的。
嗯，
我觉得哎呀，这进入30岁了，我就要30岁了，这30岁得是什么样？就觉得30岁就一个好老好老的年龄了。
哎，我以前也这个也这么想，
就真的会这样。然后等到我30岁的时候，觉得哎，挺平静的，跟之前也没有什么区别啊。我觉得我30岁的时候跟25岁，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写过东西，就是说30岁的时候觉得跟我25岁的时候想法没有什么变化呀。我觉得我还是、
嗯、
就是还挺天真的，有时候会，
嗯
嗯。但是我现在呢，我在考虑我即将进入40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反而是很平静的，就有时候甚至会很期待迎接这个不惑之年的到来。
No.
嗯，然后我终于觉得我可以，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古人说四十不惑。
嗯，
就是你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内心里，我就说内心里的你的核心的那些你的思想理念，它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化。
嗯，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很纯真的那个想法的我。就没有被这些年的外在的环境所影响、
嗯、
所玷污，或者是所就是感染吧。
嗯，
我觉得还是，我还是相信很多美好的事情，还是对未来很乐观，然后还是希望很单纯的很真诚的去跟人相处。但是就是我还是跟原来年轻的时候我一样，可能不会有很多特别深交的感情，但我觉得也不影响我的生活。嗯，就是很多事儿呢反而看得更轻松了。
嗯，
就是比如说包括人际之间啊，包括亲人之间啊，包括这个工作和人生之间啊，好像很多事情看得更明白了。
嗯
嗯，所以呢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四十还真的是一个挺特别的年龄的。我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小红书一打开总会刷出来什么40岁上研究生，什么40岁干了什么什么，40家干了什么什么。
对，我这儿打开的是35岁那个读博什么的。
对，所以我也特别想跟你们俩聊一聊，想一想，就是40岁这个年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对吧？就不变的是什么？改变的又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有的人没有经历，有的人经历过了，就是想大家畅谈一下这个年龄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感受吧。
嗯。
对，我不是早几年就到了这坎门槛吗？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感受跟阿夫其实差不多，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就好像你会一直莫名的恐惧什么，担忧什么，但当你真的到了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什么，日子还是一天天过，你该干嘛还是干嘛，然后吧，反倒有一些东西会变得通透，也就是所谓的心眼儿多了。真的会，
这叫通透丧。
对，因为就是一看到一些年轻人们在我面前耍心眼儿，其实我一眼就能看出他在干嘛。
哦，
就有那种感觉，不惑嘛，真的有感觉。
哦、是这样的、
哦。
对，所以我觉得那些担忧啊、恐惧啊，可能有一部分真的是社会规训， 告诉你四十怎样，三十你就得而立了，四十你就得怎样，五十你就得怎样，都是一些人为去文化上附属你的一些感受。
嗯，
其实真的有这么那什么，我有时候还在想，就是这个人这个年龄到底是什么？其实每年每时不就按地球公转自转这些来算出来的吗？
嗯，
它都是一个天文现象，然后人为的给它加上了，嗯，这是你的一年哦，你长了一岁哦，你一年要比去年怎么怎么样吗？加上了很多附加这些东西，
对，
然后就现在变成了一种压力，一种社会整体的这种，哎呦，你到这个岁数，你可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你就得怎么怎么着？
对，
但其实把这些东西叫什么给它。就是分解叫剖析开，你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呀，就是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嗯，
所以这是文化和社会形成了以后，然后给人们人为的加了一些这样东西。
对，
啊，早年间我们还是类人猿的时候，对吧？
对，
啊，那是我要吃馒头，对，那会儿没有馒头，
啊，
我要吃香蕉，
对呀，啊，
我要吃苹果，我四十了，我还要吃香蕉，
对呀，啊，为什么不能吃了？
对，
想当年对吧？那个解放前的三十多岁就是。全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人都没活到过四十岁呢，还，所以很多现在，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年龄四五十岁啊，或者更高年龄遇到问题，没有什么前人的解决之道，都是一些臆想。真正怎么样，到这个社会确实有这个社会的特点了，而且以后随着医学越来发达，什么干细胞什么的。真的你连看都看不出这人四十了，对吧？更别说他想的什么。
对，你看一姐什么都没动，
真是的，
到咱那健身房去，我那小教练说他这么大了，不行不行。
对呀，啊，就是人们的很多刻板印象其实也会随之变化的。
嗯
嗯，所以加油哦，奔向四十的你。
我虽然还离着有点，
我就识别你这个小心思，哎，可以。
我有嘛心思，我有什么我都写脸上，我用你们识别呀，啊，哎呦喂，你们看我，你没看一姐分析我有理有面儿，
有
情有义，
有
情有义，还
有
嘛，还得有点嘛，
有钱有闲，未来目标啊。
所以你看，啊，我离着这个四十还有几年的距离，但是呢2025年对我来说也是一大年，
嗯，
我的本命年来了。
哦，还真是的，
裤衩背心买完了，
大红色的，
大红的，我告诉你倍儿衬黑，倍儿显黑那色儿。
你买点那个
安哥拉红，
对，高级品牌的那种。
买嘛高级品牌，松山棉店又舒服，
不许做广告。
哎，嗯。嗯，
没有上单，
没上单，有上单的时候一定要接哟。
为什么不接呢？
然后那个啊，还买了袜子，
惨小人。
这个我24岁的时候啊，不也本命年吗？那时候咱不觉本命年怎么着，我现在多少有点迷信了，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就是，那个，
不是前面那个都不准，就36，这确实就有。感觉有点什么，
嗯，
我跟你说，以我的经历来看
啊，你别吓我，啊。
我妈今年就是本命年啊，不是，嗯，我妈去年就本命年，然后开胸，然后我那个亲戚，哎，
别说了，
本命年，
呸呸呸，
开颅，
你等我，你别说了。
但是他们都挺过来了，我说要那个回来要一块聚一聚，
哎呀，哎呀，
迷信迷信，呸呸呸，
反正就是。也不是迷信，就是谁不希望自己能过得好点儿，过得顺当点儿呢？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前一阵儿不是听了一个大师讲课吗？
嗯，
就保险公司带我去的风水大师讲蛇年的那个蛇年的一些
风水，
风水啊，
你别说了，
运势什么的。就我觉得
肯定是不好
啊。对，我觉得40岁之后，就40岁左右吧，唯一一个变化就是有点相信玄学了。
嗯。
就是我真的就是以前就觉得这什么呀，就是年轻嘛，就往前冲冲冲。
我36我都要相信了。
我觉得就是
现在年轻人不都相信这些，
哎，
嗯，
年轻人悟得早可能。
嗯，
我觉得玄学这事儿反正是你解释不了。
咱不说了行吗？
不是，我现在在说的就是
裤衩背心都买完了。
就是在说你这本命年的这个事儿。
我闺蜜才梗呢，我闺蜜不都我们不都一年的嘛，然后她说那个买了吗？我说马上买。他说我都穿上了，啊，我说
这
么早啊你就穿上了。他说我们这儿讲究那个冬至就穿。
哦
哦哦，对对对，
啊，咱也讲究是吗？
也不是，就是我听那大师说，初一不那么重要，但是立春很重要。
立春是哪天呢？ 反正是二五年的某一天，肯定不是从冬至开始，对吗？也就是说我今年不用开始穿，对吗？
对，不用。
嗨，这不就是对吧？
啊，
心理暗示就是，
嗯，反正买完了。
立春是在初一后面。
行，
嗯，
行，那我记住了，记住了。
哎，他讲了好多，我也忘了。反正他就说立春很重要。
嗯，哎呀，就是，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也是人的一个变化，这也是一个人的变化。你像就像那个刚才一姐问那个问题，就是人生排序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我觉得随着人的这种心态的变化，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人生排序、你的注重的点，它就不一样了。
嗯，
真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也开始就是变得虚无了起来。咱们不是迷信啊，就所谓虚无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种种吧，就是以前总是在，我总觉得我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嗯。可能也跟最近这些年大环境有关。
嗯，
以前我总觉得我肯定会每一年比每一年挣得更多。
嗯，
啊，
确实之前也是。
哎，对，嗯，然后我每一年比每一年取得的成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比如说以前你只能干初级的事儿，慢慢你就能干高级的事儿。然后到后来，你看我离职之前，咱们还会做更高级的事儿，我们做开拓性的事儿，对吧？但是现在呢，拿了死工资以后。然后到这儿一个进入一个稳定阶段，不再焦虑以后，我真的人生第一次开始细细的算计我到底啥时候退休，这是我没想到的。
这么早就考虑了？
因为我感觉日子不会越来越好。
嗯，
就是我拿我现在这份死工资，如果我的职称不再涨的话，那我会一直拿这个死工资拿到退休吗？就是至少它不会越来越好，
那也不会越来越差呀。
会啊，因为钱越来越不值钱呢。
嗯，
对吧？钱越来越不值钱，然后环境越来越不好，我有可能我要一直在这个保险箱里待着，我可能没有勇气再迈出去一步，所以我就觉得肉眼可见的感觉，这个日子就要么就是一条平线，要么就是往下走，不像过去似的，永远是一直在往上。
会涨工资的。你不前两天刚涨了工资吗？
涨多少钱那点破钱不算啥。
对，我现在感觉就是因为前阵也有人问我说你现在有什么目标。
嗯，
我的目标我一上来的感觉就是觉得我不要比现在更差就行。
嗯，
我就是真的我都不期待能更好，只要不要更差就行。但其实已经是我觉得应该有不少人有这种想法，就是其实维持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对，
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周围这么多人没有工作或者工资骤减情况下，你如果还能维持在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嗯，你们怎么这么悲观呢？
嗯，
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你凭什么觉得？
嗯，之前咱们有一个领导，
嗯，
当时我也是对现在的很多媒体，咱们这个传统媒体的发展啊，现状啊，就有点悲观，然后包括就是没有信心，会觉得有很多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跟他交流过，他当时跟我说，这就是一个钟摆，
嗯，
现在我们可能摆到了这一边，他一定会再摆回来的。
是，但是你
他需要一个周期啊，
是需要周期，但是你说会一定会越来越好，你要拿出依据来啊。你不能光说会好的，会好的，一切都会变好的。
就是虽然我的工资现在越来越低，
嗯，对呀，啊，
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还是过得越来越好的。
嗯，那是因为姐夫能挣。你看看是不是真相了？
不是，那你考虑一个事情，你不能只考虑一个小的局部和微观啊，你一定要考虑整体嘛。那对于我们家庭来讲，我们可能就会考虑整体，
嗯，
对吧？
那还是姐夫能挣啊。
这
太个例了。
还有就是孩子也越来越大了，就是你的那些育儿的负担越来越轻啊。
嗯，
然后包括就是我在工作的处理工作的能力上越来越成熟啊，越来越熟练啊，游刃有余啊。
你都这会儿了还能不游刃有余吗？你完全在舒适区里啊。
那我觉得做媒体工作比起来还是觉得会有很多新东西在的。
嗯
嗯，还是一直会有新东西的。
哎，你说到这个媒体啊，我歪一个小楼啊，就是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朋友在读博士，在陕师大读博士。然后呢，他的导师就跟他说，因为他原来是从电视台出来的，因为他原来是从媒体出来的。然后现在媒体这个环境不好，行业不好。然后他的导师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从媒体行业出来的，现在在做学术研究，你有责任记录历史，就是你有责任去记录下来和研究为什么这个行业不行了。 就是给历史留下东西。今天中午我和我的朋友，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在一块吃饭，他现在在天津大学当副教授。我当时他是做新闻史的，我当时也跟他说了这个问题。他说我确实很想做这种一线的编辑记者的口述史。
嗯，
然后我们中午还，
我觉得咱们节目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哎、对，然后我们中午还商量了半天，我也跟他提到了咱们做这个节目，他说对，他说这个播客这个东西也很值得研究。
嗯，
他是做新闻史这块，他是一个学术界的大咖，你知道吗？就我们这个岁数里面，他在整个天津都很有地位。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也有责任，也有责任来记录天津的啊
啊
对吧，
中国给别人留作业呢，
他说我们可以合作
啊、哦、
中国的、嗯、中国的这个。
对，我觉得因为他是最高学府，就我们这个行业里最高学府的博士出来。嗯，然后他说嗯他回去要好好考虑一下、嗯、其实真的是有这个责任。当然我们也是用播客的方式在记录啊，不重要、
嗯、
我们再聊回来。嗯，
对，我前一段还跟、嗯、也是跟一个领导聊，我说哎呀我现在挺焦虑的，我说明年不知道什么样儿，这个媒体什么形式，咱们这个工作会什么什么。他说嗨，谁知道明年什么样，谁都不知道明年什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也是，就是其实大家都在焦虑，你不是个例，你不是唯一，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嗯、
而且更广阔的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人类的历史周期，就像刚才 F 说的，这个咱们赶在了曾经感受过上升周期，现在也感受到了下降周期，甚至于停滞周期。
对，
不有一个词叫历史的垃圾时间吗？
嗯，
那咱们恰好如果说就赶上了这个时间，那怎么办呢？
那就我们有责任记录历史。
对，除了记录，我们也可以秉持一点正念，我觉得。
对，而且是既然这样的话、哦、反倒让自己能够尽早的适应一下，而不是要、
嗯
拧着这个潮流，一定要、
嗯、
哎呦一定要像以前一样一年比一年好，像年轻时啊有一个特别远大的目标，什么环游世界，那现在它不是那个大环境了。
对，
别说环游世界，你敢去缅甸吗？对吧，就是、
嗯、
世界也不是曾经那个世界了。
是，
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要重新去考虑自己的人生排布、
嗯、
包括自己的目标，哪怕设的小一点，每天有点小开心小确幸也就可以了。
对，
对，我现在就是每天给自己买点小玩意儿的。
而且你知道他钱怎么花的了吗？每天买点小玩意儿，
有点盼头嘛，就生活里、
嗯。还有，我觉得远景上还是要期待未来会好一些的。
嗯，
就是我之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会很焦虑跟我老公之间的感情，
嗯，
就是因为我们会中间两个人的，就是会有一些变化嘛，工作变化等等这样的一些变化。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焦虑，我记得他就会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想那些，就是你要想那些想的多了有可能就会发生，
这叫杞人忧天
啊。对，他说你不要去担心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就要期待的都是好的就好了、
嗯、
哎，我觉得那还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现在觉得这对我影响挺大的，所以我一直相信
关键还是姐夫能挣、
嗯、烦人。
对，你有没有想，如果他没有那么能挣，或者说他是一个就像他那个小黑那样工作，就一个稳定的状态，
嗯，
你还会不焦虑吗？
我不刚才说了吗？就这样
的
活法呀，
法
嗯，
就是他可以卖烟管儿，
卖什么烟管儿、
啊？哦，哈筒圈儿，
五块钱是吗？
还可以卖，可以典当，
嗯，就是这个也，哎，这个我觉得就是消费的习惯啊，和经营家庭的习惯、啊，它是每个人形成自己的一个特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对未来的这个期待还是要保持一点乐观的这种状态，未来才会越来越好，对吧？
好吧，困了，
沉默了，
最后一个问题吧，
回到做播客吧，就是你们是什么时候最想放弃，又是什么时候最想坚持，可能就是一个瞬间的事儿啊。
嗯，好多时候。
哎呀，反正我对我来说就是最想坚持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次咱们录那个清明节那次，就其实大家已经哭得挺厉害，你记得吗？其实
清明节那次，
对，清明节节目、
嗯、就那骨灰盒那个、
对，
叫我想要一个卡通骨灰盒，是吧？
对，其实那次就是整体氛围很压抑，然后其实节目效果也一般，毕竟有点太拖沓了嘛。但是录完那个期节目之后呢，正好就是个周末，我记得咱们仨从这个楼里出来，然后我就开着车，当时好像刚刚下完雨，就迎着那个就刚刚雨过天晴，然后泥土那个芬芳的感觉往回家开车的时候，我突然就心情特别好，就一种特别释放特别释然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好久都没有了，或者至少说从工作以来就很难有这种状态了，就是你在一个非常没有
功利心，甚至可以说没有功利心，纯这种朋友之间聊天啊，释放自己最真挚的感受的时候，就那种状态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让我会觉得做播客其实它有这么一重意想不到的一个意义在的。
嗯，我那你不说俩话题吗？最想放弃的时候什么时候？
最想放弃其实就是哎呀也挺多的，比如说真的太累了，真的你得靠咬牙坚持才能做完才能参加，或者说真的是咱们仨之间有一些这个话题的争执，这个做法争执的时候，会觉得有必要为这个事儿去叫什么破坏感情，然后就掰了，有必要就闹成这样吗？会有这种感觉。
那点是一样的，想放弃的点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想放弃的时候还不少，就从我这儿来讲啊，可能你们表面上看不出来，我跟你们曾经说过一次，就是不行就不干了。
你说过好几次
啊，是吧？嗯，但是想坚持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次。比如说
收到打赏的时候，
哎，你看我这刚要那什么，你也给我破坏了。就是，尤其是坚持做危机现场。
哦，
你看。我们恢复完了以后，看到评论区里大家的反馈的时候，其实危机现场的播放量真的很少。我那次在我的那个朋友圈里发了特别长的一段，我说危机现场我们做起来性价比真的太低了，但是你看到评论区里面大家的反馈就是没有差评，真的是零差评。那个时候我觉得得坚持，
只有骂咱们收费的差评，没有内容的差评。
收费的只有一个嘛。
对，
我就觉得就得为这帮人，为他们坚持，我是这种感觉。这就是你们说的小黑有情有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情有义。我凭什么呀？我也不挣钱，对吧？咱这付费的才剩这么几个钱，但你就感觉你就得对得起他们。然后再一个坚持呢，就是最近的一次是我上次搭阿福的车走，也是上次咱们录音完了以后。我搭阿福车走，然后回家的路上我们俩特别兴奋，就聊起来了，就是录播客对我们的个人成长。他个人成长是什么？就是我公开场合说话，我特别自信，我语流特别的顺畅。就是这个时候都是你会发现这三年以来的这些坚持让你这个人整个都变化了。包括你说话的语气，你的风格，我感觉我平时说话就是小黑，但本来我平时说话就是小黑的，没法说这种感觉啊。就是你会觉得我是小黑，我很骄傲。
满足了自恋。
不是，我就是为这种状态而骄傲。
嗯，
所以我就会觉得，哎，这种坚持特别特别重要啊，对吧？阿福，那次我们俩在车里聊特别兴奋，
但是我觉得阿福他不差这种，对吧？
他
本来很能说，也很那个，对吧？
不一样，
我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哇，
就是我真的没有正式。
你刚进这门的时候还说呢，
我没说
什么钱，你说是图什么呀？
我对，但是我没有说想放弃啊。
我听着就想放弃，
就没有到想放弃的时候，就是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我坚持，我觉得最近特别触动我的就是2024的那个总结。就当时咱们有一个平台做了一个2024的总结。当时就有好多。我其实也截图发到听友群了，就有好多听友一集不落，
对，
有好多听友收听超过100小时有多少多少人，有人一集不落多少多少人，
还有人听了3遍，
就是我就有的人他们的收听时长比我都要长，
对，
比我听自己的节目都要长，
嗯，
对，
我就觉得人家凭什么那么喜欢你们呀，对吧？凭什么呢？
对，
就所以你说你有的时候。这就说所谓的玄学也在这里体现，就人和人之间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遇到了彼此，就可能我们只是通过播客这个渠道去认识彼此，
对，
但是我觉得是让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
对，比如说那个遇到咱们也不给咱打赏的那个还舔着脸跟我说
就是有的时候在听友群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可能会平时会给人一些距离感，我不知道你们俩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可能会不自然的会有一些距离感，
不熟的时候是
所以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不在说咱们得运营好咱们的听友群，说咱们得去里面那个聊天互动，但是我开始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我该怎么说， 我该说什么话让大家觉得有意思，或者是大家觉得不无聊，或者大家觉得可以聊起来。我开始会有一段困惑，我现在完全不会了。我现在觉得听友群里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出来说话的还是潜水的，就跟我的朋友一样，我想起来什么在里面甩一句啊，没人理我就没人理我，然后我有人理我呢，有时候我也不见得看得见，就可能我就走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真的是这些朋友，嗯，就是一直在默默的支持你关注你的朋友，所以咱们就得坚持。
嗯，
而且我觉得阿福比刚开始录的时候要幽默了。嗯，因为他之前说过自己就是好像总说冷笑话，就是他感觉好笑别人不觉得好笑但我觉得他现在说话经常挺好笑，真的很好笑。
而且他说的时候他也很正经
对，
卖烟管
就是大家能够那个 cue 到同一个笑点了
嗯，
我觉得是他的变化吧。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也是，就我有点跟小黑一样，就是我之前也没觉得自己多么能说，或者在公开场合敢那么不停的说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播客确实给了我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尤其是真的是不知不觉中就会提高了这种能力，而且你会去特别去仔细的梳理自己的感受，自己当时怎么想的，你得把它给表述出来，表达能力。
对，一个是表达能力，再有就是它在我，因为我们要不断的输出，那你就要不断的输入，那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你在保持思考的一个状态，这个真的不是说我们当记者就会去能够维持了一个思考的状态，因为当记者就是我是客观呈现，我不需要太多的主观臆断，因为你要做客观性的报道嘛，对吧？但是我们做记者下班这样的节目的话，我们就要思考，就逼着自己要思考，所以就经常在，哎，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还是隐藏身份的状态嘛，就是有的时候你跟身边的人呢说起来一些什么话题的时候，你就想，我就有的时候就容易脱口而出，我们听我们播客呀，
对对对对对，我有这种感觉。
我们那期节目这个话题说的特别的详细，
对对对对对，
我懒得再跟你说一遍。
我那朋友听完会说啊，怎么你平时跟我聊天不说这些话题呢？你怎么没说到那么深入呢？
你告我瞧不起你。
没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平台还是挺好的，让大家有机会，对吧？能够自己梳理一下，怎么想，所思所想，
哎呀，我的问题已经都问完了，你的呢？
我也问完了。
我其实还差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就是最想扔的东西。
哎呦。
以这个话题结束咱们这期节目。
为嘛用这么丧的话题？
也不一定丧，对吧？断舍离嘛。
最想扔什么？
我
天天扔来扔去的，就是各种断舍离，比如说那个，
哎，是不是你有那烟管你就扔了
啊？
新的
啊，
全新的，
新的没用的，
还有包装呢，就扔了
啊。要给我就这，不扔，但我不会想到卖，
因为好吧，我不解释了。
不是你囤着是吗？但我不觉得你爱囤东西。
我不爱囤东西。
那你东西都哪去了呢？
扔了。
对，
真的是不用的东西，或者时间长了过保质期了，我一定会扔掉。
保质期肯定扔，
那肯定扔啊。
用的东西，生活中用一时半时用不上，但是扔了又可惜，你会有那种东西吗？
会有。
然后呢？
扔了，
放的时间长了我就扔了，
那还是扔了呗，
就还是放一段时间，放的时间长了，然后还再不用还是会扔，
最后还是扔了，
就看它乱，
那
我
就理解了，因为我其实挺纠结的，有的时候确实用不上，但确实扔了特别可惜，幸好有一些平台可以，
这没商单，这个
是不是穿越了？穿越回典当博主那期了？
没有，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会。第一，让自己少买一些无用的东西，第二就是尽可能就是想扔就扔吧，就是就会让自己主动的去扔东西，我觉得这还挺重要，就会清理出一些空间，然后我觉得对于心情也是这种，对吧，这个打扫出垃圾那种感觉。
我最近发现啊，扔别人的东西其实挺容易的，对我来讲。扔我自己的东西不行。
废话，
你又扔姐夫什么东西了？
我扔我妈的。
打起来了吧。
我妈哪个都不舍得扔，所以趁她不在的时候我扔，但我妈会听节目。
就跟那个青春痘长在哪儿不觉得生气，长在
别人的脸上，
扔别人的东西。
阿姨那个什么，咱该怎么解释呢？
希望我妈不听到最后。
没事，阿福会给您买房子的。
阿姨可能听一半打赏了。好吧，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2025年记者下班该怎么坚持呢？靠打赏。
对吧，咱还是呈现优质的节目，
咱别打赏了，打赏平台还分钱。
对，吸引大家、
咱那个付费吧，
咱可以对付费不平台不分钱吗？
咱还做付费吗？
讨论回头讨论一下吧，
做吧，
做吧。
其实我觉得，虽然
付费平台也分钱吧，
对，
分，
那是不是直接可以在听友群里发红包呀？
哎呦我天哪，咱还是有底线的，
越来越过分了啊！别，大家别，
我只是开个玩笑，
大家真的别发红包，因为我们仨这号吧都没关联，没关联那个支付功能，谁发我们都收不着啊！
对对对，收不着，确实收不着，
真收不着。所以咱还是做好那个啥。
对，咱们我觉得有一个良性的、持久的这个收费的模式，咱不要一次两次，对吧？靠大家施舍爱心似的，对吧？
对，还有人要阿福的闲鱼账号，你看阿福一直没发，就是咱没必要这样。
对 对，
我们不能靠施舍活着，
对
对,
对,
对吧？
对，听友有两个应该都顺藤摸瓜找到了我的账号，
是吗？
天哪，
因为可能卖弓箭的比较少。
然后呢？然后他干嘛呢？
然后他只是关注了我而已。
哦，你要这么说，我
他应该把我的剑买走。
哎，你这么说，我最近好像也有被关注。我还那天想，为什么关注我？是不是也是听友？天哪！
没想到播客给咸鱼带量了。就这样吧，愿我们过一个富富裕裕的2025。
对对，大家都发财发财，
开开心心，
健康健康。
好嘞，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